我们用高度好，我们用膝盖浪这个高度来讲好了。以前你刚出血的时候，你冲到膝盖浪会很开心，但你可能一年两年后，你会完全对这种高度的浪完全没兴趣，因为它就是力量很小，它可能冲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当你把膝盖浪这个只是膝盖浪这个高度用成随意来玩好了，你的速度加倍了，然后你滑行距离也加倍了，你整体的时间是跟以前就等于是加倍的乐趣啊，应该这么说。然后更别说随意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刚刚有说了，它只要有动力就能滑行，包含你自己跳的方式，也因为它有这种自己跳来滑行的方式，它可以在你冲完一道浪结束后，你跳着跳着回去滑行到后面的那一道浪，然后继续玩。
欢迎收听极限白日梦，我是节目主持人 Irene。在这里，我们透过深入探访全球各地的户外运动玩家，分享他们挑战极限、透过户外运动探索世界的故事，让我们获得旅行的灵感与激发内心的冒险精神，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极限白日梦。今天呢，非常开心的可以来到宜兰，再次到宜兰这边来采访红烧，就是 SUP 冲浪，然后现在又进阶为水翼风翼台湾第一人。从我们上一次应该一年半前采访红烧，到现在一直追踪着红烧的那个动态，然后他就是一个人从自己开始土法炼钢学水翼吗？还有风翼，然后到现在他其实已经带了非常多人，甚至有香港的玩家，他们会特地跑来台湾想要请翼那个红烧，就是请他教怎么样就是玩水翼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说，哎，一年半了，来听听红烧的心得，所以就再次回来，然后跟让红烧带着我们大家可以透过水翼玩台湾，那我们先欢迎红烧。
嗨，我是红烧。那刚刚 Irene 已经充分的介绍了，我应该是不用再说什么。但是，我不是第一个玩水翼的哦，在台湾其实还是有别人比较早投入玩水翼，只是可能投入的时间没有说，就是有接触，但是可能没有一直花心力在学习啦，应该这么说。然后后来我是有花蛮多时间投入在水翼相关的活动上面，所以应该说现在应该算台湾，你如果想要了解水翼的话，我应该算是少数几个你可以找到的教练，应该这么说。对，
红烧，那你会不会连做梦都在水翼啊？
是没有到这么夸张啊，但是你会经常的去想到说，哦，那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玩水翼？那就是什么样的地方，在某个情况下，哦，那时候就可以玩水翼了。因为以前都是玩冲浪，或是玩一些跟水翼无关的，就是不水翼之前的活动。就是我们说水翼之前的运动，就是板子会连在水上的活动，就是板类运动。但有水翼之后，你的板子会离开水面，那这两个玩起来的感觉是不同的哦。那以前你就会开始想说，以前那些状况如果可以用水翼来玩的话，哦，那好像会更好玩耶，就是偶尔会想到这些啦，然后就会去尝试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有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实践看看说，哦，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一样。
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水翼，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水翼。那水翼，刚刚红烧讲到说，它水翼那个板类其实是没有跟那个海是连在一起，所以大家想，那板子在哪里？是在空中吗？还真的是在空中，但是怎么飞起来的？还是我们让红烧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水翼跟风翼。
好，那水翼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长得像飞机一样的器材。就是小小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缩小的飞机，只是它的机背上面呢，啊，会连接了一个柱子，然后这个柱子啊大概70-80公分，它上面会连接着一块板子。那水翼呢会在水下，当你啊只要有一些给它一点速度，当它速度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啊，它会像飞机一样会上升哦，
就起飞了，
就是会起飞，它这个力量足以把上面的板子啊，就是假设是你站在板子上好了，只要速度达到一个程度，它那个往上抬的力量是有办法把你跟板子一起抬离开水面，就是板子离开水面，然后只剩下水翼在水下，那它就会开始在水下滑行。好，那这是水翼的，就是水翼的作用了。你只要给它速度，它就会有办法抬升你。
真的，我上次之前也有，就是红烧有让我体验过那个水翼的翼啊，就是翅膀的那个翼，所以它真的是翅膀在水里面，但是它会把你就是整个人升上去。 那红烧什么是丰邑？
丰邑啊，是随着水邑这个东西出现之后，才渐渐就是出现的一个活动哦。丰邑它是一个像一个大风筝的器材，那中间呢、啊、会有丰邑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像把手的东西，你的手会握在这个把手上，你抓了这个把手啊，然后去利用这面大风筝去抓取那个风力，利用这个风力啊，你站在板子上的时候，你会前进嘛？那你一样前进到一个速度之后，你底下的水翼就会把你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风翼啊，来制造速度，让你可以去玩这个水翼。
哎，等一下，所以如果水翼，因为有时候你玩水翼的时候，你也不需要用风筝帮你起飞，所以风翼的作用其实是让水翼起飞吗？
对，它其实它的作用就是产生力量。好，我们刚刚有说到水翼只要有速度就能起飞，就是它就能够把你人抬起，把你和板子抬起来嘛。那风翼就是它的力量来源之一，也就是说，其实除了风翼水翼的玩法之外，你只要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的板子，就是你装着水翼的板子有速度的话，它就能起飞。那你可以想象哦，像以前的，像你说冲浪板好了，冲浪板你把下面装上水翼，你利用一道浪，浪推到你，你是不是就有速度了啊？你就能起飞了。那你就是可以用冲浪板玩水翼。那如果是像风浪板，风浪板也是利用风的运动嘛。那你看风帆，它有风有速度之后，你一样可以让风浪板下面的水翼把你起飞，这是风浪板的水翼。还有风筝。那有些人是玩那个风筝嘛，风筝更不用说，那个力量超大了，你一下子就可以让你板子下面的水翼起飞。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各种的水上板类活动，它都有结合水翼玩的方式，而风翼只是其中一种。
哦，对对对对，原来如此，有点像是一个组合，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外力，都可以跟水翼去结合，然后把它弄出去。那我之前也有看过，就是红烧是用 pump 从那个码头那边就是踩那个 pump 这样子踩出去的，也就是另外一种动力。
对，这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在一个浮动的码头上面，然后你拿着水翼板，你只要跑一跑，然后跳上去，因为你跑一跑跳上去，其实就有滑跳上板子，是不是它就滑有滑行的速度了？那这个速度我跟你说大概13-14公里，那这个速度其实就足够让水底下的水翼产生往上的力量。
嗯，
那往上的力量你就会开始滑行了。那滑行的过程中你会保持速度，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那个柱子大概70-80公分，那你只要在滑行到快碰到水，因为开始往前滑行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往下降，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那你只要快碰到水之前，你只要刻意做一个动作，你就用力的往上一蹬，那这个往下踩的力量啊，它会压到下面的水翼。
嗯，
这个时候你的水翼会往，因为
反作用，
水翼的下面是水嘛，它挡住水，那它没办法往下冲，对不对？它会往前冲，所以它又会往上喷起来。
嗯，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弹跳的动作，一直让水翼继续滑、飘行、滑行这样子。
嗯，
就是跳、滑行、跳、滑行，就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我上次就是你上次教我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也不是在海开放式的海域，而是在一个河里面，然后红烧是用一个动力船去拉，然后我从后面就是先用一个把手，然后绳子这样子往前拉的。这种是不是对于刚开始初学者来说，他们用这样子就是先有外力把它可控制的外力，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 去前进，然后去习惯那个起飞的那个动态，是你后来也找出来的一个方式。
欸，也不是，这其实是因为水翼最早是从，反正都是从外国开始嘛。那外国是他们发现说，其实如果一个人要从零开始学水翼，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有一个稳定的前进的力量。任何你可以制造稳定前进的力量，那他只要单纯的站在板子上，利用这个力量去感受说我怎么控制水翼，这是学最快的方式。
嗯，
那这种稳定的力量来源有很多种，外国有那一种就骑着脚踏车拖着的，就是 有人在岸上嘛，然后牵一条线，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是一条很长的河，然后旁边可能是自行车道。外国的自行车道，不，外国的那个河旁边不太会像台湾的河旁边，你知道吗？会有一大堆栅栏杆，然后后面会有那边说啊禁止玩水或干嘛的，就是外国通常是比较开放，所以 你连放用脚踏车，然后连着一条绳子，然后你人在水上嘛，然后这样拖着，哎，自行车随随便便也是可以开骑到十几公里嘛。
对
对，然后这是一个方式，那开小船也是一个方式，甚至用人力跑都有可能，因为我们也做过这件事情。
对，无法想象。
对啊，因为就是简。我们这样说好了，因为要让一个初学者用的水翼啊能够把人抬起来的话，他需要的速度抬其实大概就是时速10而已、
oh.
你看其实速度这么慢，然后就可以把人抬起来。对啊，就是、
wow.
这就是一个水翼蛮神奇的地方。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时速10很慢，当你以时速10的速度啊，然后在离地面高70-80公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很慢了，
有点刺激，
你会觉得有点可怕。对，刚才更别说你会玩之后可以达到20-30、30-40，这都是有可能达到的速度。
哇塞，
所以它刺激感是蛮不一样的，跟一般只是贴在水面上的活动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它有这个高度的关系。
哦，那你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我本来想问你说，就是像你有玩就是冲浪啊那些其他运动，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这么热爱水翼，让你几乎天天都可以在浪上？
我觉得水翼的就结合水翼的玩法，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说它对于力量来源的要求没有这么的要求了。例如说以前玩冲浪好了，我以前其实很长时间都在玩 SUP 冲浪。那随着你其实在冲浪啊，你会最一开始你可能冲到一个很烂的浪，你那冲到两三秒，可是你会很开心。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你会需要越来越好的浪，也就是说你要玩越来越大的浪，或者是你要冲越长越就是那个浪能够冲得越久的，你才会得到一样的开心。
对。
可是在台湾你会遇到一个现实是说，台湾的浪并不是说真的很好。
没有那么稳定。
就是没有那么不是一个很稳定的，那除非你住在台东或者是垦丁那种比较经常有好浪的地方。那可是你如果住在一般的地方大概没有那么好的选择的时候，当你玩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开始遇到卡关的问题，就是你好像没办法一直得到很开心的
成就感啊，
冲浪的体验。
嗯，
那我说随意对于海浪的要求没那么高，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只要有很小的力量，它就可以制造出滑行，就是滑行的速度。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冲的，我们讲说，我们用高度好，我们用膝盖浪这个高度来讲好了，以前。你刚初学的时候你冲到膝盖浪会很开心，但你可能一年两年后你会完全对这种高度的浪完全没兴趣，因为它就是力量很小，它可能冲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当你把膝盖浪这个只是膝盖浪这个高度用成水翼来玩好了，你的速度加倍了，然后你滑行距离也加倍了，你整体的时间是跟以前就等于是加倍的乐趣啊，应该这么说。然后更别说水翼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刚刚有说了，它只要有动力就能滑行，包含你自己跳的方式，也因为它有这种自己跳来滑行的方式，它可以在你冲完一道浪结束后，你跳着跳着回去滑行到后面的那一道浪，然后继续玩欸。
就是，所以你不能就马上被冲出去，然后还要再慢慢滑回来，你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然后直接再接一道浪这样子。
对，只要你的体力能够负荷，因为你在跳的过程中，的确它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就是你在跳的过程有点像是你在就是练健身的 Burpee 跳，所以你心跳会上升的蛮快。那绝大部分的人，就是你可能玩个水翼冲浪一两年，你这样冲一道浪下来，你大概后面可以接到四道浪没问题。也就是说到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四道浪，就是以一般一个就是你可能每周有去玩冲浪这样的人来说，那更别说你如果是很长时间有得玩的人，那你应该可以接到很多很多。因为外国其实有蛮多人可以接到那种一两个小时都不下来的。
哇塞，好狂哦！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可能更知道怎么分配力量了。
所以说就是，如果是以前一模一样的浪，可能只能冲个一下，但是你如果是用水翼的方式，你不只可以冲得更长更远，然后你还甚至可以再接下来就是后面的浪这样子。
对对，可以这么说。那哇，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说水翼是小浪的救星了，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明明海就是你也知道说去海边啊，这个浪很小，你 可能会懒得去，但是有水翼之后你不太不再你就不再会有这个想象，因为你知道你小浪还是很好玩。
嗯，
那你玩水翼，你但是你一样没有抛弃说我没有因此就不玩传统的冲浪，我就变成是说当那个很难得的好浪的时候啊，我就还是换回去传统的冲浪，因为我就不需要用水翼去得到更多的快乐，因为好浪的时候，因为一年没几次嘛，你用传统的冲浪，你还是可以得到很长的冲浪时间，或者是你能够冲得很高的浪，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是差别了。就是
那这样子，对于台湾这个对于浪就是好浪的限制很多的地方，反而这个真的就是台湾的冲浪救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啊，因为现在台湾冲浪的人口其实算越来越多了，
嗯，
就是不只要是几个比较热门的浪点，你去的时候大概。很经常，就算是平日，你可能也是会遇到二三十个人。那冲浪的规则就是一人一道浪，大家去轮流。那你有多少时间去轮流？就是说，我说的是你可能只是有限，你可能是上班族，或者是你就只想要把握那一两小时的空档，你好好去冲个浪。那你在那边排一排一两个小时，然后去排到两三道浪，那可能冲了还不是说啊，你还可能冲到一半中间有人，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人可能正要滑出来，他就影响你那一道浪的心情，就是流畅度。那何不说我选择了说随意冲浪，它随意冲浪还有个好处是，你不用到浪最好的地方去跟人家玩哦，你可以去那个
大家觉得浪很烂，
人家觉得浪很烂的地方玩，因为其实你就是只需要第一道浪有推得动。那你可以飞起来，那你就是去玩那个后面的那个二三四道浪
哦，
所以你完全不用跟人家排在浪最好的位置。
嗯，
对，也就是说你不用跟人家 share 啦，应该这么说。
好笑，那你就是去想象有一个很大片的海滩，然后左边是超大好浪，然后一堆塞了一堆人，然后右边就是没有什么好浪，但是就是一个随意的人在那边玩得很爽的那种概念。
就是他会，就是他现在在台湾这个画面是突兀啦，因为大家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甚至会有人说啊，玩那么累干嘛？
嗯，他们还没有了解那个。
对对对，因为他还没办法理解那个乐趣，因为蛮多的，我其实真的遇过蛮多的冲浪人认为啊，随意不是在冲浪
啊，
但通常。如果他们有留言，我真的都想把它截图下来，因为大概我认为四五年后他们全部都会后悔，因为等到他们尝过之后，因为我自己也是冲浪过的人，然后我也算长时间冲浪的人，我大概知道冲浪追求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也曾经当过那样子，就是一直在追求最好浪的人，所以我大概知道说
他们是
这个是冲浪啊，这个哪不是冲浪，这是冲浪啊。
对
对对对对。
哦，那红烧你都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你当天要去哪里，就是下水翼或者是风翼，或者是玩那些浪？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看你，就是每一次一睁开眼睛，哎，你又在台湾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开始玩你的水翼，就觉得哇塞！
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好处是说，现在的预报天气预报就是气候的预报系统其实是蛮方便的，你可以看到一周甚至十天后的大概的状况，也就是有没有风啊，哪里有风啊，或者是有没有浪啊，那在哪里有浪啊，那你可以利用这个资讯去规划说你的放假你要去哪里玩，你会很容易得到说那个地方是最好的。
嗯，
那台湾其实也没有很大嘛，你开个车可能三四小时，你像我们现在在宜兰，我可能开三四小时，我就到台南，或者是我就到四小时，我就到台东了。所以在台湾要我不要说一天啦，一天有点太累，因为我现在有点老，开车太久有点。但我们说两天一夜好了，你就可以在全台湾的各个地点出现，那你就利用那个预报资讯去判断你要去哪里。我其实都是这样判断的，就是哪里会是最好玩的，那我就有一两天的假期，那我就 不太会在意那个距离，我就去到哪里，所以不太是固定哪个地点好玩，就是依照那样的组合去决定说我要去哪里玩。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水翼的限制就是比较少，所以你反而可以选择的地点就变得非常的多这样子？
我老实说，其实接触水翼之后，我跑远门的次数减少了
哦，因为附近就变得很多都可以
玩。对对对对，因为不好的状况变成是说，就是因为台湾普遍的大部分状况就是不太好，就是我是真的，我是说认真的，就是好的浪况其实是不是常见的。那以前你会因为玩传统的冲浪的时候，你会为了就是玩更好的浪开更久的车。
对，
那现在变成 的条件，这个条件拉高了，要超好的让你才愿意开那个车去那里玩。不然的话，一般的状况的时候，我就在附近，我可能玩玩水域，我就蛮就会得到类似的开心的感觉，应该这么说。
那我想问说，你目前已经全头跑透透了，你可以分享你目前就是最喜欢的那种冲浪行程吗？
我可以举几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台湾，就是你在台湾冲浪的话最喜欢去的地方。嗯，北部的话，我最喜欢去福隆。因为福隆是一个金黄色的沙滩，而且它的沙滩非常的广，然后后面是山，它也没有什么都市的景观，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就是你看到山和海，而且它的水是蓝色的，是透明的，这个玩起来很舒服。这是北台湾，因为比较不像宜兰好了，宜兰它水虽然也是透明的，可是因为它是黑沙，所以它看起来是就是比较暗色的，比较不是那种蓝蓝的感觉。
我之前还没有注意过这种事。
对，其实水的颜色也会因为你的沙子的颜色在反应嘛。然后芙蓉就是一个很特殊，就是它其实就像一个，我们不要说什么都国外好，但是它就是像一个国外的海岛的那种环境。对，就是会有那种感觉，会有那种度假感，所以我蛮常喜欢去芙蓉的。那东台湾的话，我喜欢去台东。
台东
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都兰金尊那边，
因为宜兰那个台东都是石头嘛，所以它水也是看起来是蓝色的，就很舒服。然后后面是山，就是海岸山脉很高，
对，
就是它是一个很舒服，而且它浪很好。这因为它旁边就是太平洋，它浪普遍来说比宜兰还要好。然后我是最喜欢去那里，因为那边是一年是不要说一年啦，因为应该是冬天的话。台东是最不用担心有没有浪玩，就是只要前面睡觉，隔天去海边就好了，不太需要看那个什么预报，你只怕它太大而已，不太怕它没有浪玩。
哦，是哦，
台东算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对。然后南部的话，我最喜欢去垦丁。
垦丁
就不用说了，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冲浪圣地。
对，其实我就是最喜欢的就是那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然后水很干净，就是透明。
但你刚讲那些普遍也都是人超多的地方，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你可以用水翼玩，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有那个人太多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就是能躲在大家不要玩的地方。
就是你说虽然是芙蓉，然后也是很多人，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有一些地方是大家比较不会去的地方。
对，因为冲浪的，我说传统冲浪的有普遍有一个特性是大家会聚在一块，因为通常那边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大家都会追求最好的位置，还有人多的位置，因为他如果是新手，他不会判断，他也不敢到处玩，他就是去看哪里有人多就往哪里去。
的确，
对，然后就是。你就是可以因此避开说要跟他们玩同样的位置。对。
那我所以比如说现阶段因为水翼冲浪的人还没有很多，所以目前也应该还没有遇到说就是在浪上会跟别人起冲突的状态吗？
因为我这样说好了，因为水翼你说人很少这个是一部分，那因为水翼的特性就是说他不太在意浪的，就他对浪的好坏已经不再是这么要求了。那也就是说我就算错过了一道浪，那我跳回去，我没有，我就跳回去再接别的浪就好。如果我刚好跟另外一个玩水翼的同号，或甚至是在冲浪的同号在同一道浪，那我可以选择说我就去玩后面那一个。我就不会再，你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坚持说，妈的，我怎么等那么久一道浪，然后你还跟我抢浪这样子。就那个心态，
原来是这种心情，
就是那个心态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个就是稀有的感觉不见了。就是你也可以说你已经不再这么珍惜海浪了，应该这么说。就是应该是说我你玩水翼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这么在意说你这一道浪有没有玩到了。就所以我相信玩水翼的状况就是会变得比较少有争执，因为他对于海浪的那个稀有性已经不再是这么要求了。
就是真的可以下浪的机会真的很多。
对，
不用到那种啊，我这个没有下到，可恶的那种概念。
对，尤其是冲浪蛮常会有那一种，有时候等很久，因为浪不是一直持续的，浪其实是会有间隔的，那平均大概都两三分钟或四五分钟才来一组，那一组就四五道这样子。那你四五道浪结束之后，那就又要等下一次三四分钟之后了。那也就是说，一道浪五个人，那如果你今天有三十个人，他可能轮了六次，他还轮到他。
真的。
所以那一道浪，如果整个过程中有其他非自己的因素而导致的失误，他就很生气。 因为他等太久了。对对，就是、
欸、我还以为冲浪的人最有耐心的。
No, 因为他的耐心就是都用完了，就是在等浪的时候用完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冲突的事情。
我笑死。
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不能怪说冲浪人为什么脾气不好，因为他真的等太久了。
哦，好吧，哇塞，就是洪少，你这两年多自学，欸、应该不止两年多了吧？你这样子玩水艺的话，大概是多少年了？
比较真的，其实我蛮久之前就有尝试，就是有开始接触水艺，嗯，大概2018吧，我想2018其实就有接触过水艺的，但那时候并不是说很投入的下去玩，因为那时候器材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好，那时候器材不容易控制，然后你也应该说你自己也。没有那个，应该说自己还没挖掘到它的特性，所以大家就是只是 哦浮起来就这样子而已，大家没有想象中它可以去做其他应用。嗯，然后随着是时间推移，然后开始看到说外国人有外都是外国开始，外国看到哎他们哦原来可以这样弄，然后就跟着去尝试哦，然后就后来就越来越投入，越来越投入。
那你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开始自学的琢磨你。台湾应该也没有去找老师什么的，那你就内化之后再去分享这个授课推广的运动，这条路上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因为水艺活动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东西啊，应该 各个水艺活动都是啊，除了游泳之外，应该这么说，就因为没有人在推，就是很少人在推广，再加上政府早期是比较。海禁的，其实现在也蛮现在也是啦。但就是说，其实所以投入水上活动其实蛮少的。你要得到这一些玩这些器材的资讯，其实都是非常少的。刚好我自己就是刚好应该说自己的个性的关系，觉得好玩的，你就是先玩再说，然后你就投入时间，然后去研究，然后就算没有人教，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很好奇，所以你会去找资讯去解决。那刚好。Yeah, 我觉得也是刚好我们现在这一个时代网络很方便，所以
YouTube
你不太需要，你不太真的会碰壁太久的时间，就是如果你有花时间，就算是看 YouTube， 我来是说这些运动就算看 YouTube 也是很难，
对，
也是蛮难的，
所以你有去 线上请教别人之类的吗？
也没到请教，因为我的英文也是可以沟通，但是没办法到很细节的是哦什么角度啊干嘛的那一种的沟通，所以有时候跟人家请教可能到头来会有点鸡头鸭讲，所以我比较做的方式是我研究他的动作，然后把它下载下来，我会把影片下载下来，然后用那个用影片的软体去放慢动作哦，因为你放慢动作你可以看到细节，看到很多的细节，然后你把那个就是哦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出来，然后哦，原来他在某个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是做身体 做了什么改变，那你下一次就可以模仿，再加上你可以请人家帮你录影，因为现在相机都很清楚了，就加上一个镜头，那你可以拍到很细微的画面，那你其实回到家比对一下，哎，这样其实学蛮快的哦，只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这样做了，就是那因为在台湾你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台湾没有人，其实没有人在玩，就是没有人在玩一样的事情。那周围亚洲可能也找不太到，认真来说，通常都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那一种。
因为水艺也是一个很新的运动，
对
不对？
对对对
对，
就算我们最临近的亚洲水艺最多人玩的，应该是香港。香港很奇妙，不过香港
是那怎么香港还有人跑过来这边跟你学水艺？
因为香港他们以前有奥运冠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风浪板的冠军，所以他们香港在推广水域的板类活动，其实算是蛮热衷的、欸，尤其是风浪板了、啊。那也就是他们有很多玩风浪板底子的人。刚刚因为风衣水衣出来的风衣，哎、欸，我这样说好了，风浪板要好玩它要比较大的、比较强的风，
比风翼还要更强的风，
对，它需要更强的风，
对，
才会那种哦咻泡很快或干嘛的，不然的话它会有点像在水上的速度有点跟 SUV 滑一样慢
啊，是哦，
就是当你风不好的时候，那可是香港不是风好的地方，诶、对，香港不是风好的地方，
但他们训练出一个奥运冠军啊，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玩风浪板，我说比赛奥运风浪板的时候啊，蛮常是没有风的时候，欸、很妙哦。他们在比的是那一种，你如果认真去看奥林匹克比赛的，就早期的奥林匹克比赛的那个影片，你会发现，我们称那个叫做标准型风浪板了、啊，标准型的风浪板，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摇扇子， 就是在摇，又利用就是没什么风，然后 他必须用摇，
看谁最会摇。
对对对，他会用摇的方式，然后去，我不能说每次都没风，但是蛮常普遍会没有风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所以他以前的这种比赛好像不是很好看，因为他很慢。直到最几年，这几年变成水翼之后，他才变得有看头，因为他开始有速度感了。
哦，还有这一
套，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部分。好，我们就跳回来，就是讲香港的部分。所以很多的风翼水翼出来之后，很多的香港人，香港他可能就说我在玩风了，他发现一个比较器材又更简单，然后又更快有速度感，然后也不用对于天气的要求又没那么高。
对，
所以很多人就立刻转弯玩这个了，超多，真的是超多。
相较之下，就是这个东西它的门槛更低，然后可以享受的乐趣又更多，
对对对，
大家就马上转头换跑道。
对对对，因为器材相较下也比较便宜一点点，风浪板其实花费算比较高的。
嘿嘿，哦，对对对对对，原来如此。所以在台湾玩风浪板的人没有这么多吗？他们没有转向吗？
哎，其实现在台湾玩风翼水翼的应该还不到150个人。
哦，
那有一，我觉得有2/3都是玩风浪板的人转过来的，还有玩风筝冲浪的。
哦，
他们也不是转，他们就是变成是两个都有玩这样子。
嗯，
就是也就是说真正新的玩家可能就只有1/3，我觉得可能1/4啊，就是他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风冷运动的人，就是他还在一个现在都还是老屁股的状态。
哦，
在台湾这么说啦，就是都还是那种很，对啊，比
较。但是像现在那个台湾水翼玩家，就是真的比较资深，在玩的其实应该也资深的年数应该也是1-2年，就是这几年开始在玩的嘛。
对啊，就是差不多这两年，其实就真的是这两年才开始增加的。
哇，
对啊。
那你脸书上面就说全台水翼玩家大概是
哦，那是冲浪的水翼。
啊，冲浪，
我们说的冲浪水翼就是那个板子是用冲浪板的那一种板子，就是你要用手滑的。
哎，哦，
就是你用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用，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你水翼结合各种不同的传统板类运动，就是去玩嘛。那冲浪水翼就是一种。
哦，所以是冲浪板下面装水翼。
啊，对，这是一种玩法。那也有另外一种叫 SUP 的冲浪水翼。
哦，
就是你拿 SUP 板子下面装水翼板，那这个叫做 SUP 水翼。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本来在玩哪一个板类运动，反正下面就装个水翼，它就是会是比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对，就是你如果之前就有从事那一个板类运动，那你就再转换过来就不会花那么久的时间。
嗯，
就是当然水翼是需要另外再多花一点时间学，可是它的转换过程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冲浪水翼好了，冲浪水翼如果是对一个完全从零开始，他以前没有玩过冲浪的人，那就很痛苦。
嗯，
因为
那你会建议他先去玩冲浪吗？
其实不会，因为很苦。哎，就是玩水翼最容易开始的其实是玩风翼水翼。
哦，因为用风先帮你带起来。
对对，因为风翼啊，它本身的重量才只有2-3公斤，它是非常轻的东西。
对，上次有举过。
那你抓那个这么轻的东西去练习抓风，是学习很快的哦。我们讲说玩风的运动有三个：风浪板、跟风筝冲浪、跟现在的风翼水翼。风浪板的反多重？你它大概6-7公斤。
嗯，
我们说的6-7公斤是你全部都买最好的咯。
啊，
你是说最轻
碳纤的呢？
对对，碳纤，然后又是很轻的帆，还有因为它组件很多嘛，它6-7公斤。可是问题是，它掉下水之后，它是会往下沉的。
还玩捞起来？
也就是你要把它，它上面有一条线，你要把它拉起来。
嗯，
也就是我们讲说都是初学好了。你看到，哦，你把它从板子上这样拉起来，要费很大的力气，
对，
然后再重新开始，然后跑一跑又掉下去，然后又拉起来，你一天能拉几次？但风翼它一只手指头就勾起来了，然后而且它因为它是打气的结构，它是充气的结构，
对，嗯，
所以它不会沉。也就是说你做，
哦，它浮在上面，
也就是你做失败的时候，你只要手一只手再重新再抓起来，又重新开始。就是我们就说刚初学这个阶段，你就这两个差别就差很多时间了。
嗯，
我们可以说10倍。真的是10倍，我是认真来讲，因为风浪板是真的蛮懒的，所以现在没有人在玩风浪板，就学起来太不符合现代人玩水的方式，应该怎么说？
大家就想要快速速成，可以让自己感受到那个成就感，这样子。
对对对 对。
那我想问，如果像是风翼这种，你同时间要去掌控你手，因为风的方向，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控制那个风的方向？ 然后你同时要注意你的脚下的那个水翼，这样反而不会对于新手来说更挑战吗？就同时要顾太多东西了。
欸，我刚说它风翼水翼会是最简单 的东西，是因为说它两个可以分开来练习。
Oh.
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练水翼的话，练就是教一个初学者玩水翼的话，会先用一个船去拖着它。
嗯，
那这个时候玩家他就可以先专心带，再说我怎么控制水翼。
对，
他这个部分他可能透过几次，我认为大概三四次的，每次30分钟的这种练习，他大概就能够基础的掌握到，哎，怎么让它上升，怎么让它下降，怎么让它转弯。
嗯嗯，
这个练习过后，那你再让他去练上半身的部分，也就是控制风翼，那一样，因为他下半身已经蛮会控制的，他大概知道他会怎么反应，他这时候只要专注在说我控制上面的风翼，怎么让他照着我的方向走，
嗯，
那就好。你把两个分开来之后，这一切变得超简单的
哦。
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啊，他大概都只需要练个，就是。我们带他去拖个两三次，就是用船那个拖了两三次，那风翼大概练个三次，他大概就能，如果遇到刚好的状况，他就能够飞起来了，
好快哦，
就他能够进入到那个开始有乐趣、嗯、就是开始有速度感的那个阶段，
真的很快耶、欸、
对啊，就是五六次嘛、嗯、那我们刚讲刚另外两个其他运动，风筝跟风浪板好了，我跟你讲，你一年都可能要一年才会，一年让我每个礼拜去一次，也就是这么多礼拜，你可能才勉强能够哦飙起来、
啊那個、所以这真的是时间成本上的差异很大。
对对对，当然另外两个运动它有它独特的乐趣啊，这不能，就是 不可否认的。
对，
例如他们速度比较快，
对，
他们刺激感比较多、
哦、
就是风筝随随便便都可以拉跳，就你会玩之后你要跳个几十公尺是蛮容易的事情，
好可怕，
就这类的，就是你可能是追求比较极致刺激的、嗯、那另外两个运动也许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
那你觉得就是在你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之后，你觉得就是对大部分的初学者或者是可能还没有进来的人，他们最大的挑战在这个运动上，你看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我觉得是花费
啊，
因为器材本身是蛮，相较于其他的活动了，应该说我们刚刚讲了三个风类的，其实玩风的运动都蛮贵的，我们要说最贵的帆船好了、嗯、然后再来是玩风、
哎、
玩风筝或者是玩风浪板，这些都是算是比较花钱的运动、
嗯、
所以你在其实大家就是你就这个在让你在得到新的学生方面会比较有困难、
嗯、
因为这算是年轻人比较想玩的活动，可是年轻人买不起。
对对对，
有一点余裕的年纪的人可能会觉得，哦，我好像不要玩那么累的东西。
哦、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嗯，即便说你跟他说服说，哦，这看起来多简单，他会说啊，你做当然简单啊，
哦、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超强的。
就是，哎、欸，这也是我遇到一个蛮大的困难、嗯，就是说我明明就是把花，就是我其实我的目的是说我先花了很多时间去把这个先摸熟，那我就能够用最快速的方式让你去知道说你怎么达到这个程度。
对，
然后并不是我，但我觉得好像渐渐变成另外一个效果是说，他们说啊，一共诶、欸、那是他的方式啊，
因为
就只有你做得到，其他人没办法做得到。
哦，那大家反而不会觉得说，哎、欸，你已经帮大家去摸，全部摸索，像是那个什么神农氏尝百草，我全部都是，然后我帮你挑出一个可以最省时省力的方式，这样子。
对对对对，这是我目前蛮常遇到的反对意见，就是应该说也不算反对意见，应该是说有些人会这样看待啊，就是说哦，他的方式其实是只适合他的方式。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可能大家很会认定说，哦，我以前可能玩冲浪什么一大堆的玩水上活动的经验，所以你才能够很快速的掌握到这些技巧。那你提供的意见也可能只是
否这些有经验的人。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误解啊。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
好好的
好好的去解释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蛮迷惘的。说实在的，
对，因为像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冲浪底子的人。上次就是红烧让我去体验的水翼的时候，我可是第一天就站起来了，
是飞起来了
啊，飞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是飞起来。然后就是看红烧 可能会觉得哎，好像你好像真的很厉害可以去用这些，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用这个动力传托也是因为就是红烧你自己的经验累积下来，然后你去让我们可以走捷径，然后去有效率的去学习这个运动这样子。
对啊，我一直以为说这种你已经帮大家去无存精的这种做法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有时候会被解读一些变成一些去脉络化，就是会很奇怪啦就是奇怪然后就是啊，那是旁门左道或干嘛的，或者是有些人会坚持说啊，应该要怎么样老老实实的怎么做之类的之类的。
欸，可是这些说老老实实怎么做的人他们是已经很厉害 也很厉害，然后是因为老老实实的做所以变很厉害了吗？
对啊，我就觉得很妙的是说你可能也玩的还不到位
对，
啊，怎么会去想这种事情，
就可以开始当教练这样
这类的，就是，这有时候会遇到就是这种状况，就是你有时候会很纳闷说你怎么宁愿去听那一些可能他可能还没有投入很多时间的人所说的话，而反而可能比较不信任说哎，他可能已经达到那个程度的人所说的话。这个是蛮我一直在台湾蛮纳闷的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之前那个问儿教练，就是最近勇渡了那个直布罗陀海峡的女生，然后她现在就是因为她的目标是英吉利海峡，然后她最近的 po 文就是说她去游，就是从小琉球要应该没说错吧，小琉球 到那个，
好像是不是从东港到小琉球？
对对对。
然后中间有遇到水流，然后
对，然后她就说奇怪，瞬间这些酸民就突然变成教练，比我还了解什么海泳。其他跟着听的人也是蛮充满。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啊。欸，那我还蛮好奇，就是最近还蛮常出现在高雄那边的。
哦，对，蛮常去的。
对，那边爱河就是在那边玩水翼啊或 SUP 那些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现在那边的状况是什么吗？
高雄它在那个爱河湾，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边有一个大海湾，很漂亮的海湾，那它有开放几个区域是可以，就是你可以用，
少一些区域而已，这样
不是全部，因为它毕竟是有船会经过，它就是一个港，它是就海港咯，
对，
会有船的哦。对，它就是限定一个区域说哎，你可以在这边划 SUP 或做其他的非动力的水上活动，那你只要穿个救生衣，然后扫个 QR code 报备一下，就能就填写一些基本资料就能够下水玩。那这个是那一个最漂亮的区域啊，那上半段的那个爱河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就比较自由可以滑来滑去了。算是我觉得在都市里面有这么自由的环境很棒了，应该这么说。
比较而且是马上扫就可以下去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不用很提前报备。
对，
但需要有救生衣这样。
对，就是你要穿着救生衣。
OK，
就是那边也那边现在目前还是会有人看着。这个蛮浪费钱的啦，其实不应该有人看着啦。
对，
因为那如果哪一天没有人看着你，是不是就又不开放了？
对，
对对，就是这个钱好像是不太必要的啦。你就把环境放好，然后
大家风险自负。
对啊，对啊，大家如果真的出事了，就是自己。对啊，就是如果有开始有政府是采取这种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其他政府、其他人就会跟其他的县市就会跟风嘛，就是啊，我其实好像不用负担那么多责任的，大家能够接受。
目前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玩吗？
我觉得爱河上偶尔都会有一些 SUP 在玩，就是渐渐变成一种就是休闲活动了，就是
当地的一个生活了。
对啊，就是我反正我不用弄好几天，我连下去滑都要前好几天申请了，那就没有人要去了。
对啊，因为就是变成有点像是
就是散步嘛。
对
对啊，
就是你家的旁边的，很像是你去你家旁边走走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好啊，真的很希望其他的县市也可以有这么亲民的政策这样子。
就是他应该是说一视同对，应该说不要有活动的歧视啦，就是水上活动它也就是一种活动而已，就是跟你平常去散步打篮球或干嘛的，你不会去散步要报备吧？
真的
打篮球要请那个医护人员在旁边吗？
要看着这样子。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去申请水上活动的话，他甚至会要求你要有救生员在旁边，有救护船在旁边。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啊！你去
谁会有这么多的资源？
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普通活动，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大费周章，那你成本高到这个程度，你就不会想去做了。
难怪台湾的户外运动生活化这么的困难，
就是
有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小众没声音啊！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民主吗？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是忽略掉一些基本权益所做的决定。
对，
因为这个完全是不符合 那个精神的，就是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自由的选择，
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一个基本权，不能、不能这样就剥夺它，应该
对对，而且要说几十年前到这几年，就是户外运动开始到大爆发的这个状态上，现在的人口数再去用过去的那种法规去套在这些人身上，然后觉得大家都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那种价值观，我就觉得好像在想说要开放山海的政策状态下，会觉得感觉那个喊喊都是口号的那种感觉，
就是就莫名其妙啦，因为其实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奇怪哦，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很本来的权利，怎么变成施舍？
对，
就是我觉得其实去争取的人应该会觉得有点无奈，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奇怪，为什么连这种东西都要争取？
对啊，有点像是我今天吃饭，我要先问老板，还要先问政府说我可不可以吃饭，
就是这类的，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比共产党更共产，这是我说真的，
真的，
对对对，
对啊，尤其是
管太多、就是真的是管太多，就是没你的事情，为什么要管？就是不关你的事啊。
对，那我还蛮好奇，就是你觉得在你这些就是水艺的推广啊，你对于未来在这一块的发展上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我觉得现在推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今年算是业绩非常差的一年。那我们学生的增加的数量其实是没有像以往那么多。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我觉得是后，就是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嘛。那我觉得大家，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收入有没有减少或干嘛，就是对于花钱好像比较保守一点点的。不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花钱的比较，可能是花在出国玩。
对啊，对啊，大家可能
因为大家都出国玩，我发现真的有好多人都是出国玩，而一年出国好几次。那所以到底明年会怎么样？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大家可能会，我当然希望大家着重在一些台湾就可以玩的东西，而不是要出国去玩的东西。
对，
但只是就是说，
感觉这个
实际上怎么做还是蛮困扰的，因为好像就是奇怪，大家好像看不出来它是好玩的东西。
你说对水艺的吗？
对对对，不然就是好玩，可是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
那你觉得他其实好水艺，现在他应该可以从这一集的采访里面了解到他所投入的时间成本，然后加上他的就是整个环境的限制变得非常的低，然后投入的时间变短，但他只是一开始的这一开始的前期的投资是比较大的。
对，
那像比如说冲浪板它有很多种大大小小的，有初学者，然后有中阶，然后高阶。那在初学，比如说好，我开始买了初学的这个装备，它在转换到中阶的过程中，会不会很快又要再投入一笔资金？这种
应该说，随着你越来越厉害，你会开始换随意的某些零件。我们说那一片很大的就下面最大片那片机翼好了，它从最简单玩的到开始你有点厉害要玩的，大概会历经三片。就一开始初学者
只要换那个片，
就是换那一片就好了。然后包含那片小后面那片的尾翼，大概会历经两到三片。这些是花费啦，可是它也不是说什么立刻就要换了。你很认真玩，大概是一年换一片。那大概你第三年会到一个最终极的阶段。
OK，
对，是一笔钱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它特别的是说，你换的时候那个有感的程度是你会觉得钱花了超值得，因为过去你不管是冲浪板或者是我们说以前的板类运动好了，你换板子的那种差异感是有，但真的没有水艺那么多。就是那种明显到，哦天哪，好像又重新换了一台，我也不会讲，我真的很难形容那种差异，就那种有感程度是让你会觉得，哦，这钱花了值得的。比较不是那一种花钱是，哦，好像花了很多钱，硬要说，哦，好像很棒。
我现在确实想要就是去戳破一些迷思。那比如说像有时候你们玩那个风翼啊，
对，
然后是会有那种比如说掉下来然后不小心被戳破的风险那种吗？
当然有，
就是它的这种坏，那戳破的话就要直接整个换一顶吗？还是它是
没有，就看它坏的程度。那绝大部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块布里面包着气管的结构。那 你会弄破，就是你用 你的随意可能去切到那个气管。我们说最有戳破布可能还好，布不会爆掉嘛，它就裂开而已。
对，
那个很简单，就是缝一缝就好了。
哦，缝
就简单的缝一缝就好。
哦 ，OK。
那我们说气管的部分好了，这气管的部分你可能戳破它，它里面的气管可能爆了。
嗯，
它可能看它裂开的程度，裂开的程度不严重的话，还可以贴合哦。
哦，
那如果裂开的程度严重的话，就是可能哦超大片的。那你就可以单单换里面的气管就好了。
Oh, okay.
那外层当然也是用缝合的就好了。
嗯，
就是它是可以修的。
哦、oh, ，OK。
但不可否认说，
丢掉
不可否认说它的性能一定会下降。
嗯、
但、
okay.
但就是说它是可以修，它不是说那么免洗，就是弄坏就要丢。对，因为它也是很贵的东西啊。
对啊，就跟那个帐篷，反正你就东补补西补补，
对，
它可能不像一开始全新的性能这么好，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对，
对啊，因为我想说，如果大家一开始的害怕这个就是投资的资金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顾虑，所以想说，哎、欸，来澄清一下这些可能会有的迷思。
损、哦、坏率很高，要很
对啊，
不会，對對對對不会，因为水液本身也不太会坏啦。老实说，我现在用的水液还是最早的水液，就是它其他的结构啦，
嗯，
对，都用两，然后中间有换过一次，可是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吧，也是没有什么损坏啊。
嗯，就很像是登山车，当你边玩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边 upgrade 这边的装备，这边零件，那边零件，所以水液它也是可以这边 小小的就是 upgrade， 然后这边小小 upgrade， 这样跟着你自己的能力这样子提升，去。
不过当然没有像脚踏车这么多零件可以换，它其实很单纯、嗯，因为它其实就四个零件而已，它就那个柱子，
嗯、
然后还有它的身体，就是连接那个前后两片翼的身体，
嗯，
然后会换的其实就只有那两片而已。
哦、oh, ，OK OK，
对对，就前后那两片。那你只要，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就是哦，对，水翼它有一个状况是说，你买这个品牌的，你是不能够去装其他的水翼的。
哦、oh. ，
我说你如果说哎，那个品牌有出那个水翼，我好喜欢，我想要把它的翼拿来装，不行，
嗯，
就是你得，就是你也只能装你自己买的那个品牌的水翼。板子你要怎么装都没有关系，板子是一定可以装所有的水翼，但是水翼的零件只能 for 自己家的。
哦、oh, okay. ，
就是它有自己的生态系啊，应该这么说、
欸。那你那个时候就是，那不知道红烧你是不是有使用过很多品牌，还是你就是你可以给这方面的建议吗？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卖我两个品牌啦，就是 Fanatic 跟那个一个水翼品牌叫阿姆斯壮的、
嗯，
我目前就用这两个。那Fanatic 它是一个欧洲的品牌，那它着重在水翼，它的水翼啊着重在于那些玩花式玩法的人，就是他可能玩、哦、跳起来想要转个一两圈或干嘛的。
哦，之前有看过红烧转过，
就这类的那一种玩法。
嗯、
那另外一个品牌阿姆斯壮，它着重在于玩冲浪的玩法。
哦，还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它、嗯、性能不太一样，
它会有不同的考量。
嗯，
就是其实每个品牌它虽然都会出各个玩法要用的水翼，但其实那个品牌本身它比较 focus 在哪一个部分的话，它那个方面会比较强。
嗯，
就是说，因为不会有一个品牌它有办法做全部方面都很强的。
嗯，
就是例如说有跑速度的，那有玩花式的，然后或者是有玩冲浪的。这样基本就已经三种了，
对
对，然后再去看说那个品牌它着重于哪一种，
嗯 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以一个好，我想要了解这个领域，但我还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要投入这笔钱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因为他会通常会安排一次一两次的体验课程，
对，
他也不是体验，他就是真正来学，
教你、
就是、你玩水翼你要会什么，然后就是
不是网媒白拍的那一种，
对对对，不是就不是那一种完全体验的，就是你在这一，因为我蛮有把握在你在第一堂的学习中会对他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嗯，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过程去跟你沟通说你可能以后想要怎么玩，因为你如果自己在那边想你是想不透的，因为水翼其实没那么真的不是这样看一看就真的理解了、
嗯、
对，然后透过这些练习然后沟通，那你去跟你去沟通说你未来会想要玩哪一种的方法，
嗯，
然后我们再来去安排说你应该怎么买你的器材。
哦，了解，
对对对对，
所以也是会让你就是渐进式的这样子的方式先了解，然后之后你再来去决定你要买什么的。
对，因为自己去猜的方式，最后的结果大概都是整组换掉了，就是一定会 蛮大的几率、啊、
对，
因为蛮常会，因为有些人他买东西是哦，外国那个 Pro 他都用这个，那他就买了。
对，
但那个人用的一定不是你这个阶段可以用的。嗯，对，这个是蛮明显的事情。然后还有，因为每个地方适合的组合真的不太一样。嗯，我们就讲那个柱子的长，光柱子的长度就很有学问了。哦，那个柱子的长度它影响的是你会不会碰到地上这件事情。那你如果在冲浪的环境是一个比较浅的环境，那你那个柱子势必不能用得很长。
哦，那个浅滩就会搁浅。
对，那就你如果那个环境就是不适合用长的柱子，但你买到长的柱子，你就永远玩不起来。
哦、oh, okay. ，
因为你会一直撞到你觉得，然后这个怎么那么难玩？嗯，对，你如果没有那个地区的知识，就是经验或知识的话，嗯、那你就会买错。
哦、oh, ，所以
你这个买错，你就直接后面就不用讲了，你就一定是完全错的。
哦、oh, ，
对，
了解。
所以它真的比较不是说我买来就可以完全自己来的，我是这样认为啦，因为不是不行。但这就是那你就花超久的时间，
就是跟你一样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啊，
对对，
钻研啊，
然后可能还要多花很多钱，啊、因为你得、嗯，你一定会买错器材，我应该这么说，你一定会买错，但开心就好。就有些人会觉得啊、哦，我就是要这样子，我也不想问你，
我就是要自己做，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会有，我是看过的，
哦、
对对对
哇 ，OK，
对对对对，
好好，那我希望就是今天这一集，就是透过红烧的分享跟采访，然后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水艺这个运动。啊、我都没有讲到，就是你会在大家学习的时候，大家耳朵上也会带一个麦，就是你可以远距的跟他们指导他们的动作，这样子。
就如果上课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带一个即时对讲机，
对，
那个对讲机蛮好的，它是会防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在看你做的时候，我可以立刻的跟你讲你要做什么事情，
对，
或者是你可能正做错什么事情。就是这个真蛮有用的，我觉得这超有用的、嗯、因为是即时的，不是说我们上岸之后看影片去回想，那你可能已经忘了。
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在试的时候，然后红烧我们的耳朵上也是有带那个对讲机，然后红烧就可以马上说，哎、欸，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站姿啊、重心啊这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在线当下的状态下去调整你自己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后来也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是视频哥他们的分享，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也是马上有获得改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师傅真的有师傅的引导开导之下，就是这样子去学，真的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有效率，然后也可以大家可以真的很快速的感受到那个玩这个运动的乐趣跟成就感。
因为现在的我觉得就是科技所赐啦，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刚好就是科技就什么都到位了，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其实真的会跟以前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差很多，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因为蛮常是你学的过程中，你以为你是那样，但实际上真的不是那样，就是你可能误解了。
对，所以对，所以今天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集，然后认识水艺，然后甚至可以有机会也可以找红烧去体验。嗯，就是直接是跟你的 IG 对
你只要在 Google 上面找红烧，然后空格随意，基本上就会找到我了。
嗯，对，
因为台湾目前没有什么人在做啊。
对,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看看，就是水艺的有趣的之处，然后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这一集，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水艺这个运动。对，好，谢谢红烧，
好，谢谢艾瑞，
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你还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很想要试试看水艺呢？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在我们播出的前一天呢，红烧他在他的脸书上面，我看到他分享了一个叫做亚洲水艺学校的全台巡回活动。那这个水艺学校呢，其实就是红烧与他的好朋友们，大家热爱水艺的人一起热血创办的学校，为了就是推广水艺。那这个运动呢，其实大家可以先透过这样子的体验，然后有一个非常亲民超值的价格，然后又让非常专业的这些教练们一起带着大家去体验尝试看看这个水艺的运动。巡回呢，现在目前有六个场次，在新竹的中华大学，就是这个礼拜六。那这个礼拜六的场次呢， Irene 也会在早上10点的时候，然后去体验看看。那如果你不住在北部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像南投、高雄、台东、新竹跟新北就是都有。那详细的资讯呢， Irene 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大家都可以一起试试看这个运动哦。大概4月1号， Irene 马上也要 飞到瑞典去做我的小狐狸极地长征了。现在我已经陆续的在我们 IG 上面还有我们的脸书上面有 po 各式各样的资讯，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Be Outer， 还有我们的脸书也是极限白日梦，然后你就会收到最新的极地长征的消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